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博兰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对于旧约时代的犹太人看待其他宗教信仰的态度，教会在历史的过程中也对其他宗教信仰也曾有排斥的态度，可到了今时今日，这种比较排斥保守的态度对传教工作的进展情况是不是行不通了，所以才做出的改变呢？那是不是表示不信基督的人也没问题呢？其他宗教按照他们的信仰去生活是否也有各自不同的去处呢？劝人归向耶稣，但又捍卫每个人都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是否有一些不妥呢？这其实是蛮多问题包含在其中，可是它的主要的脉络都是一样的。我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分析。基督徒是一个需要传播的一个信仰啊，对不起，基督信仰是一个需要传播的，因为基督信仰本身就是一个要服传的信仰。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非常清楚的，我们要服传，我们必须把耶稣的消息、耶稣的名号传到世界的各个地方，传到地极，我们要使万民成为门徒，让他们受洗。所以为基督徒来说没有错，服传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教会存在的重要使命。你可以说服传就是教会的本质，所以整个教会都是服传性的。教宗的设立、主教的设立、神父的设立、堂区的设立、传习，像牧灵委员会哈，牧灵委员会的设立、各个善会的设立，通通都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自我嗨，不是，全部都是为了服传，每个都是为了服传。所以任何一个环环相扣的任何一个螺丝，只要不想到服传，通通都在违背教会的本质。这个完全是教会信仰的基础，来 support 的概念非常重要。服传是教会的本质，你看整个天主教法典，谁要服传呢？所有天主子民都要服传，这不是神父、修女、传教士，你也是服传的使命在你身上。你说我是卖槟榔的，你说我是计程车司机，你说我是采菜的，你说我是渔夫，我不用服传吧？要，只要你领洗，你的责任就包括服传。所以我跟你不管在哪里工作，我都需要向周边的同事介绍我的信仰，我要跟别人分享耶稣是谁，我要让别人看见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我也要明白追随耶稣是什么意思，并且贯彻这个，让周遭的人看见我而看见天主。好，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所以首先呢，要明白服传是教会的使命，一直没有改变。不管在历史当中出现怎么样子的过程，什么叫做什么样的过程？旧约时代，一个信仰亚威的民族出现，它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它的周遭都是各种异教，而且呢，处在一种一神多神混杂不清，拜水、拜风、拜土、拜火，一种混杂的一个情况下呢，他的出生必定是在夹缝中生存，所以往往会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很忠于自己，而展现出一种有一种排外的一个特色在。这个我们大家要去理解，这是一个必然的，因为你在夹缝中生存，你要能够得出自己的特色性，你必定会经过某种的排斥过程。我们来把一个比喻，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今天如果没有一个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插花社，好，一个社团叫插花，专门插花的社团，那个花朵 flowers 插花，插花社团。好，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社团，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没有这个社团，那我们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我们都一样的。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叫做插花社它出现，而且这个成员呢只有两个人，然后呢其他大家通通都是98个不插花的人，我们一起在一个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两个插花的人会有点排外，因为他一定要保持说我是插花社的，那你不是插花社，我是插花社，有一个分别，所以我要保持住。如果你说他连这个都不保持住的话，那他怎么知道他是插花社而他不是其他人呢？ 他一定要保留某种排外。请注意，排外的意思不见得是恶的，不见得是不好的，很多东西都需要你去排外。比方说你的薪水到底是多少，一万块一个月，你就不可能是一个月一万一，一定就是一万块，你必须去排外，说一万一这个选项你要排外，不然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万呢？好，很多例子都是这样子。比方说我跟别人相处往来，他说他不喜欢吃虾子，那我呢，我喜欢吃虾子，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在个桌上一定彼此会排斥彼此，因为我会吃虾子，然后呢我就会知道他不会吃虾子，所以我跟他会不一样，这也是一种排外啊。而他也是什么呢，他不吃虾子，所以他跟我会吃虾子的人，他会有一种排外的关系，他会知道说你是会吃的，我是不会吃的，这有一种已经一种分类在里面了，已经有一种排外的情况在里面了，已经有一种排斥的情况在里面了。可是呢，排斥排外的情况不见得要是仇敌，不见得要是不能往来，它可能只是一个区别，说哦，你是你，我是我，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不一定要有中间的摩擦，这是两回事。那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也是这样子，在一个夹缝中生存的犹太信仰，它很自然的呢，因为要去区别跟保持它自己的独特性，它必须经历某种的区别跟排外。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在圣经中会说我们不吃这个，我们不吃那个，然后要保持圣洁，要保持洁净，然后呢不能跟外面往来，它这个措施的目的呢，都是在让它保持着它的本有特色，而不要被混乱。比方说异族有很多呢，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什么都吃，结果呢有各式各样的宗教活动，要吃这个吃那个，吃这个吃这个，那如果他们也跟着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吃那个，他不就会跟着也以为说，诶，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可以这边拜那边拜，这边拜那边拜呢？尤其在古代那个时候呢，吃东西常常也跟神明有关系，我吃什么跟这个神明有关联，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你说我要怎么忠于亚威的信仰，一定要某种排外，我一定要某种分类，说哦，我是不能吃的，我是不能做这些的，以至于我能保持我的信念，保持我的信仰，这是一个一定要的过程，不然他怎么去做区别呢？就像比方风水，基督徒是不看风水的，我们相信天主，天主比什么都大，我们没有去说要被风水的规则给绑住，而且会带来什么命运上的不好，我们没有这样子。可是你看哦，如果我们一开始都没有规范这些，每个人都可以说啊，周遭的人都在看风水，我也可以看，你也可以看，哦，我也可以看，这样子呢，我就变成我不会晓得什么叫做我要信靠天主，我要忠于天主，我要相信天主才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救主。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的分别的话，我不会去明白这个概念，我可能永远都会以为说，哦，对呢，这个这样子摆会发生什么事，我会有什么事，会煞到什么呢？那我就没办法对天主的信仰有一个纯粹的了解。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早期在历史中，还有在教会历史中，他都要对其他的信仰有一个很清楚的区分，这个是一直都有的，到今天也有，到今天也有，只是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一样，你跟别人有分别，你很清楚的有这个分别，不代表这之间要有摩擦。有时候难免跟别人有分别也会有摩擦，可是很多时候也可以跟别人有分别但不会有摩擦。比方在职场，你说我是人事部，你是什么经济部，你是会计室，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的工作内容也不一样，但是我需要每天跟你摩擦吗？不用，我可以说我们的确不同，好，但是我们都在为公司效力，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彼此不同，我也排斥啊，我不会动会计师的东西，我是人事部，我是人事部，我不会去碰会计师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不用有冲突。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排斥呢，不是总是都不好，没有，排斥只是代表一种分别，好，你要搞清楚这个定义。好，如果有人跟你说，哦，好像你们基督徒都比较排斥别的，那你可能要带他聊一下排斥的意义是什么。你让他聊一下排斥的意义是什么时候，他就会知道说，其实排斥不见得都不好，因为在他的思路里面，他会认为排斥等于不好，所以基督徒会排斥等于基督徒的信仰不好，他的思路是这样子。可是你就要告诉他， 排斥是不好，可是你要马上问他，你的排斥的定义指的是什么？诶，怎么办？很多事情好像都要有排斥，诶，不是吗？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那你就不能说三加三等于二，那这不是也排斥吗？对，因为那是真理啊，一加一等于二是真理啊，当然你不能随便说三加三等于二啊。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是真理都会排斥咯？当然啊，如果真理不会排斥错误的话，那它怎么叫真理呢？就像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真理的话，那一加一等于三，你就必须排斥，因为它不是真理啊。真一定要跟假有分别，不然你不会知道它是真啊，对不对？我不可能说，哦，这是对的，那这个也是错的，那这什么意思？我不会说这同时是对的，这同时也是错，这叫做矛盾，就是这个是违反一个contradiction， 这是一个矛盾，所以这是不可能。真的答案就一定会有一个假的，让你对应能知道那是假的，哦，就代表它不真，这是在哲学上会去思辨。所有的真理都是排斥的，都是排他的，好，这个你要很清楚，所有的真理都是排他的，只要是真理他一定排他，排什么呢？排错误的，那是必然的，不管是什么都一样。你说就连你说哦，这个什么呢，有人说这个天上出现彩虹，哦，那是因为那个是神给我们的美丽的图像，那是神给我们的。然后另外一个他说，我是学科学的，我反对这种说法，这种的怪力乱神。其实呢，那个只不过是什么呢，下雨后这个光啊之类的现象，我只是讲这个而已，这才是真的。哇，你怎么排斥我的讲法呢？那当然啊，因为这是真的啊，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能说它不是这样啊。哇，你看连没有信仰的人他都懂，真就会排斥假，所以为什么他会不要成为一个信徒？因为他觉得那是假，或者他觉得他不够真。所以也是一样，不管是谁，只要呢要去掌握真理，一定都有一个排他的过程，因为你要排他才能知道真是什么，这是一定的。如果你说有例外的话，那你会思考不下去，没办法，这是必定的。好，我们这不用多说了，点到就好了。所以你会很清楚明白，排斥只是一个区别，不一定要有摩擦。好，所以呢在历史当中也对其他现有排斥，当然啊，当然有分别啊。一神论当然就不可能包含多神论，耶稣是天主当然就不可能包含有的宗教说耶稣只是先知，就不可能。所以这是必定不会包容的，因为它很明显的是一个分别的不同。但是你说我是佛教徒你是基督徒，需要两边有摩擦去彼此怨恨吗？不用啊，这个不必啊。所以这就是这个题目要讲的，今天教会它改变了，不要说改变，它用了很多方式让人感觉它跟别的宗教信仰往来都是和平的。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我们不要服传吗？ No， 我们仍然要服传，我们要跟佛教徒介绍耶稣是天主，要啊，我们要跟这个穆斯林说耶稣是天主，要啊，这个没有说不能，也没有说不应该，都要，我们要介绍耶稣的名。但是同时呢也要怎么样，也要尊重别人。什么叫尊重别人呢？意思就是你不必因为别人跟你处一个排斥的状况而要制造摩擦跟仇恨，这个部分是可控的。就像你是人事部，我是会计部，我们不一样，但我可以知道不一样就好了。但是呢我们可以不用制造摩擦，一样。当我们跟不同信仰也是一样，我们不用一直打，这没有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是一个你看我，我看你，也可以啊，不一定说就要是打架，干嘛看到就一定要是我要灭掉你不可，这是没有的。所以呢分别是有的，佛教的教义还是佛教的教义，天主教的信仰还是天主教的信仰，都没有改变，仍然都有排他性。无神论是无神论，基督徒是基督徒，也都没有改变。到今天教会也是没有改变，他仍然说耶稣基督是天主，是唯一道路真理生命，都没有改变。只是呢我们要去修正我们的态度。修正什么呢？我们跟别人的信仰不一样，不见得我们要灭掉别人，要伤害别人。教会要讲的是这个。今天的传教工作经常变成一种合作的关系，大过于使用所谓的我跟你不往来， 这是因为在今天这个多元跟大同的这个世界里面，人们是一定会跟彼此往来的，所以我们总是没办法去挑选，你一定会跟你不习惯的人往来，你一定会跟不同信仰的人往来，所以说穿了，我们总是要能够跟不一样的人相处，这是我们都要学的，不管是谁。所以呢，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要服传跟同时要尊重别人的情况下呢，你必须要做到一个跟别人之间的往来，虽然不同，但是不需要有怨恨跟摩擦。你只要知道我们不同，而且呢，你要尽力的传耶稣，用和平与爱让人认识耶稣，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其实你说天主教有没有因为这样而改变他的福传？没有，他没有改变，永远都要宣扬耶稣基督，这没有改变。可是你跟别人的相处模式呢？你跟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相处模式呢？要不要改变？当然值得改变啊。如果你过去一见到对方什么都不要讲，都不要理，你就马上很骄傲的觉得说啊，我们是基督徒，你呢，你都怎么样怎么样怎样，你连跟别人认识都没有，你连跟他打招呼都没有，就直接把别人想成这样子，那难道我们不会有罪吗？不会有问题吗？所以我们跟别人如何往来，这个心态要能够有。就像我们不要讲说什么你跟别的宗教信仰，我们不提这些，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了。我是一个大人，我跟我的孩子，我懂很多，因为我学了，我也成长了，我现在这个岁数，我知道很多事，我的孩子不知道这个事，难道我要因为是我孩子不懂这些事，然后我就一直骂他笑他说你都不懂，让你那么笨，你那么傻，然后呢、哦、你因为你不懂这些，所以你会这样子，需要吗？不需要。为什么？他当然不知道，因为他在他的状况当中他不知道，而你呢，就尊重他，你可以跟他教导，你可以跟他分享，但是你不必要去恨这个孩子说、啊、因为你都不懂，你什么都不会。不用。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学校有各式各样的科系社团，有的人就是去打篮球啊，有的人去练巧固球，有的人去练鼓，有人去练钢琴，有人去参加辩论社，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你不需要说啊，因为你没有加入我这个社，所以你是不好的，我要灭掉你，不必走到这个地步。你可以跟别人往来，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你要懂得跟别人往来。我再说一次，要懂得跟别人往来，这就是今天呢教会注意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服传方法上不断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要懂得跟别人往来。我们不能固步自封的说，因为没错，我们每个信仰之间有排他性，然后呢我们要宣扬耶稣，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咄咄逼人，又不跟人往来，又不会跟人往来，不行。如果我们都不会跟别人往来，这个很严重，别人就会看着觉得你们都怎么样呢，自己的世界自己嗨，不会跟别人往来。那你这样怎么让人看见福音的精神呢？耶稣是天主，耶稣都走到罪人当中，都走到别的人当中，都走到外邦人当中了，他都没有去区别什么这样的恨。他知道亚威是天主，他知道外邦人信的是别的神，他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不是真理，他知道啊。但是他有因为这样而拒绝别人吗？没有啊，他反而跟别人可以好好相处，可以往来啊，可以跟人说话。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天主是真理，他可以成为人，在人当中跟不同的人往来，来带领不一样的人。那为什么我们被天主派遣要跟别人来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也跟别人好好相处，好好往来呢？我们有看到耶稣一到哪里都是带着刀剑吗？耶稣一到哪里都是带着刀剑吗？没有。耶稣有一来就是一直刀剑这样子咄咄逼人，说你们给我信我，你们没有信我的话，你们就要血洗这里，有吗？耶稣没有这样。我们要去学习的就是这个。在历史当中，很多人呢可能不小心的在某些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心态，以至于呢别人跟我不同，我不只是知道有区别，有一种排他性，我不只是知道我要宣扬福音，我还加上对彼此有一种不成文的偏见的一种傲慢的把别人看扁，这就是真正有危险的地方。如果我们会把别人看扁，你不要想什么传福音了，你的福音传给别人已经出问题了。为什么？我们的福音有说别人是低一等的吗？ 弟兄姐妹朋友们，我问你，我们的福音里面有说外教人是第一等吗？我们有说别人是第一等吗？我们说天主爱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什么呢？平等的。所以我们要让每个人认识他的造物主，我们才跟他讲耶稣是谁。是因为对方和你一样如此尊贵，贵为天主创造的人，所以我们要把福音带给他。因为这么尊贵的人，他拥有一个天主，那这个好消息怎么他不知道，怎么他不曾了解呢？所以他有资格了解，因为他是一个人。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先看到他是个人如此宝贵，所以我们才肯把福音传给他，而不是倒过来说，因为他很低也蛮落后，所以呢我要把福音带给他。有这样子吗？耶稣把他的道传给人，有这样子吗？他有说啊，我治你的病好了啊，因为呢你比较低等，然后你比较可怜，你比较没有知识，他这样子吗？没有。耶稣跟人往来的时候，他有讲这样子讲吗？他说啊，我跟这些法利赛人一起好了，我来拯救你们，跟你们讲一些话好了，因为你们很低等，你们很次要。有吗？没有。天主爱人爱到底，所以成为人要拯救所有人，因为人的尊贵，天主把他的生命给人，因为人就是出自天主，就是出自高贵的天主。所以这个背后的概念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朋友们，或者你是其他信仰的朋友们，一定要去了解为什么你会常常会感觉到基督徒要服传。你会常常觉得为什么基督徒都要传福音传福音，那个意思不是说其他的人都是笨蛋还是低一等，不是，而是因为发现到每个人都是尊贵的，所以这个尊贵的人值得有权利，也应该听到他的尊贵的造物主，所以才会把耶稣传给他。所以这是真正的核心。你看耶稣跟人往来传道，他不会看扁别人，可是哦，在历史中我们却会有人什么呢？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却是带着傲慢，这才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耶稣都没有这样子，我们干嘛这样子呢？我再一次说，耶稣没有这样子，我们干嘛这样呢？谁教我们要有这个心态？我们有天主教教理，来，天主教教理有哪一条里面说到说我们给别人传福音，因为别人很可怜，然后我们是最棒的，然后我们要什么呢？君临天下的呢，好，把这个福音带给可怜的，这些哪里有这样子写？哪里有？我们只有看到说这些人在痛苦当中，没有在天主的爱之下，我们看到他们觉得这样子的可怜，这样子难过，我们更愿意让他了解他的尊贵，他是天主的孩子。只有提到像这样，从来没有提过一个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带着一种觉得别人就是笨，觉得别人就是不聪明，所以他不是基督徒，觉得别人就是什么呢，好，运气不好，所以他不能认识耶稣。我跟你说，很多时候人有这个诱惑，你以为你自己身上有的，你就觉得别人是某种落后，所以带着这个心态去跟别人服传的时候呢，才会服传不通，而且让人觉得讨厌，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会尊重人。好，所以我在这边真的在郑重的跟大家提，教会在传教的态度上是要让我们在泛二大公会议，它是要让我们去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当然都是传耶稣，当然跟别的信仰也都有区别，你绝对不会混淆，你绝对排排他，他排得很清楚，你不会混淆。但是呢，你跟别人相处绝对是能够和谐融洽的，能够合作的，像耶稣一样，不会去把别人当仇人，不会去把别人当作可恨的人，你会是爱别人。所以因为你爱别人，所以你会爱到什么呢？当一个人他跟你说我还是不能相信的时候，你不会勉强他。因为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会勉强一个人呢？勉强跟爱是颠倒的。你说我爱你，我勉强你信耶稣，这怎么会是爱呢？真正的爱一定是一直一直的等待着你，热情的把大门打开欢迎着你，你就算现在还不能接受，我还是爱你，我还是给你机会，我们还是朋友， 这就是我们泛二传教我们要有的心态，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你永远都是耶稣是天主唯一道路真理生命，这永远都不会变。可是你跟别人往来的态度，你要像耶稣一样，而不是不知道谁有怎么教你的，结果你竟然变成是带着那种好像不懂的聆听，不懂的欣赏，不懂得跟人往来而自傲的态度去传福音，这才是教会要我们修正的。所以我们看最后一句话，劝人归向耶稣，但又要捍卫每个人享有宗教的自由呢，是不是呢他有一些不妥？好，没有，答案就是在你的定义，你看的是什么。劝人归向耶稣吗？是啊，因为耶稣是所有人的天主，他要带给所有人丰盛的生命，这个美好的生命不是只有我，不是只有你得到，是每个人都得得到，每个人都能得到，因为每个人都是他所祝福的，我们只是让人领悟这个事实而已。然后呢，我们又要捍卫每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对啊，因为对方也是一个人，对方也是一个能够自己选择的一个有人权有人性尊严的人，所以我们要保护他，要爱他，因为他也是天主造的人。我们怎么可以说基督徒都是人，结果其他人呢就不是人，他像动物一样，他会像动物一样。为什么我说像动物？因为动物可以关来关去，这是我的狗，这是我的猫，我可以把它放到笼子里面，我把它关起来，一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出来，我说了算。我们怎么可以把别人当成这样呢？好像说别人都要听我的，来，你不是信主的，来来，你进那个笼子，来，好像狗，好像别人是猫一样哦，进来笼子里，然后呢你就一定要听我的，信耶稣，这怎么会是把别人当人看呢？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自己到底在传什么哦。别人是人，这表示他不是该被关的，这表示他的选择是他可以做的，我们呢一定要把对方当人来看。你就看耶稣，耶稣有把人关起来吗？耶稣有把人说，哎，你像是这个猪圈里面的猪一样关在里面？耶稣非常温柔，耶稣给人机会，耶稣也任由人自由的拒绝而离开他，不是吗？若望福音第六章，耶稣任人自由的离开他。你必须去了解这件事情，你必须把对方当成像耶稣的心怎么看对方一样，你才真的知道福传的意思是什么。而且曾经我在别的题也有讲过，我有讲过这个概念，我说宗教信仰一定要自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宗教信仰不自由的话，那他信的也不是真的相信，如果他不是真的相信的话，那有这个信仰也只是虚有其表，也没有用，因为他的内心也不会真正相信天主，那到头来的呢还不是等于零？没错啊，我逼你说来，哎，你给我说你喜欢吃巧克力，你给我说，对方明明就不喜欢吃巧克力，你说你给我说你喜欢吃巧克力，好啊，人家可以照做啊。好，我喜欢吃巧克力，好，我讲完这句话之后，他有喜欢吃巧克力吗？没有，他的内心就没有，他做做样子，那你还很高兴说，耶，终于有一个人他吃巧克力了，我们爱吃巧克力的阵营呢又加了一个了，好高兴。结果呢根本人家就没有啊，他不是信仰自由的去信的啊，他是被你绑着去假装给你看他相信的啊。那如何能说他真的变成教友呢？如何能说他真的是信了天主而成为一个天主的儿女，而且活出这个天主儿女的生活呢？办不到啊。他跟你表面说，哦，对，我喜欢吃巧克力，但是他的行为呢会告诉你颠倒，他马上就吃草莓给你看，他马上就吃葡萄给你看，因为他就不是吃巧克力的人啊。这就是关键点，如果信仰不是自由的话，那你带给他信仰，他的信仰也是假的，做给你看而已，那竟然也是假的，那等于零。不要以为说，啊，我们这样很高兴我们多了一个信徒，哪里有多一个信徒，多了一个演员。什么叫多一个演员？多了一个演戏在你面前演给你看，他是信徒的角色的演员而已，充其量只有这样，多一个演员而已。难道我们福传是要训练一堆演员吗？让一堆人当演员吗？不是，是要一堆人真心的认识耶稣基督，而且真心的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天主， 这不是简单的说你配合演出就好了，还给你钱呢，零演，不是。所以你就要知道为什么教会会说每个人的宗教信仰一定要是自由，因为他一定要真正自由的说我相信，这时候他的信仰才是真的，才是真正的真金可火炼的，能够说他是信天主的人，因为那是出自他内心。在他还没出自内心之前，你怎么逼他这个信仰展现出来的，你也不要期望太多，因为他就是演给你看而已，就是这样。好，感谢提问者，提问者问得非常好。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